大概在2年前，他们写信给我，就是希望能够抽时间出来，能够跟弟兄姊妹有这个周末在一起的时间。但是他们在信上写了一句话，让我心里面很不舒服了一阵子。那句话说：“总有一天等到你。”你们觉得很好笑哈？这句话哈，其实是一个歌的歌名。是在花莲，台湾的花莲，一个棺材店的店歌。所以当我一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把我吓一跳。他说：“总有一天等到你。”所以刚才长老在报告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让我心里面很感触很深的一句话哈。尤其是这两天跟明勋在一起配搭，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度日如年，他是一个度年如日的人哈。你刚刚才过一个多月的这个2019年，他一跳就跳到说已经过了三个月了。刚才他在祷告的时候提到一节圣经哈，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在罗马书第8章。什么人，大概是35节，什么人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那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到底是患难呢，是困苦呢，到底是逼迫呢，是饥饿呢，是赤身露体呢，还是刀剑呢，还是这个危险呢？保罗在整理他的这个一生的经历的时候，他回过头来看他走过的一生的道路，他就发现他跟基督的爱是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很感慨的话。刚才所提到这7件事情，他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让他跟基督的爱隔绝。弟兄姊妹，刚才我听他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7件事情都是人生负面的经验。我刚才赶快注意一下，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全是人生的负面的东西。他就是在一生的最后写信给罗马教会，特别把他在过去的这些侍奉主的过程当中做一个信仰的整理的时候，他突然非常非常的主观的把自己放在他这个客观整理出来的信仰的这一个范围的里面。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客观的一些认识，但是常常缺少一些主观的经历。也许这是今天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我们懂很多，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些真正的体验。但是保罗呢，他这7件事情都是人生负面的经验，他说这些东西都不能让我跟基督的爱隔绝。但是刚才我听他在祷告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为什么保罗没有提到一些正面的经历？是不是他多多少少有一点暗示，生命负面的一些经历不能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常常顺利的环境让我们慢慢慢慢的忘记了基督的爱？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很多圣经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我们也会背，我们也常常朗朗上口，我们会提出来，会分享，会讲到，会用。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保罗这个很有深度的这一位神的仆人，他给我们的提醒有很多是这些字面后面的一些提醒我们的话。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很熟悉的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接下来他说什么？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什么一个人的灵魂要苏醒？因为他睡着了，对不对？苏醒嘛，要醒过来。那么我就在找，到底大卫在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到底在哪里睡着？那是第三节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那我就看前面到底他在哪里睡了呢？后来我看了以后，我就发现我们很熟悉，我们会背的诗篇23篇第二节说什么？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如果他是我的牧者，我就是羊，对不对？因为他是牧者。羊需要什么呢？羊需要吃草。羊需要什么？羊需要喝水。 那草在哪里呢？在草地上，水谁在那？在溪水旁。但是我们看见大卫很幽默的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在青草地上在那里吃，他不是在溪水旁在那里喝，说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带领我到什么？躺卧在青草地上。一个羊他在青草地上躺卧，一只羊在溪水旁安歇，就代表他已经吃饱喝足了，他不需要再吃了，他不需要再喝了。所以他在那里说他是躺卧在那里安歇，躺卧跟安歇就是睡觉嘛。所以第三节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我想我们今天在北美洲华人教会，大概神给我们的恩典都太丰富了，我们可以用罗马书第八章特别提醒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但是言下之意常常在顺境的当中，我们常常忘记了神的恩典，常常我们会在神的恩典里面放肆，我们在恩典的里面忘记许许多多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刚才诗班宠唱的那个我在这里，我就想到有一次在 Florida 有个教会，他们请我去领这个差选年会，他们的题目就是我在这里。那每一次我有个习惯，我去一个教会之前，我一定要先看看他们教会的网页，我就请他们把过去十年二十年这个过去的这段时间他们有没有这个财团年会宣教年会。后来我发现有，后来我就请他们把讲员跟主题告诉我。我突然发现在我去领这个我在这里的这一个退休会的时候，在五年前他们也有同样一个题目我在这里。所以那天我去那边讲到的时候，第一堂我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我说五年前我在这里，五年以后你们还在这里。五年前说我在这里，那是五年前他们的题目，现在五年过去了，请李修学牧师再来一次到他们中间来提出挑战。所以刚才我们听见他们所唱的不只是我在这里，把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那里所说的话整个都把它唱出来，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我在旁边，我没有办法算出来到底有多少个姐妹，因为我突然发现哈，不成比例啊。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姐妹的人数超过五个弟兄。我不晓得今天教会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会不会这是一个蛮，我不敢说是一个严重的现象哈。但事实上单单从诗班他们给我们看到，你看不只是我刚才应该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概有十五六个人，十五六个人比五哈，再加上司琴的也是姐妹，这个指挥的也是姐妹，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看到异象。没有异象名就放肆，没有异象名就灭亡。意象不一定是意象，因为英文 vision 不一定是一个 strange vision 或者一个 abnormal vision 或者 supernatural vision。 vision 就是 vision， 我们的2020就是我们的视力。我刚才在那里我就见到一个意象，我说主啊，弟兄在哪里？弟兄在哪里？今天神的国度，今天神的家，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些姐妹，我说弟兄太忙吗？我们有太多其他的事情吗？我们要养家，我们要负责一个家庭。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能够有一个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这几个字圣经里面出现好多次，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三次提到我在这里。所以求主恩待我们。我在旁边没有办法数人数，但是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我发现他们从头唱到尾，不晓得是因为怕唱错呢还是怎么样，每一个人非常的严肃。但是那个指挥不是，你们看不到指挥很可惜，指挥一开始就是满脸笑容在那里带着这些满脸严肃的这些班友在那里唱我在这里，因为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很严肃的事情，是很严肃的事情。 刚才我们的弟兄唱为主而活着那首诗歌的时候，我想我们心里面有相同的一种哽住的感觉，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求主帮助我们。不过他刚才讲了一句话，在祷告里面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李秀全牧师他前面给我冠了一个名号，叫忠心的仆人。我觉得他给的太早了，记得吗？我第一天晚上讲，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保住晚节，就要一直到盖棺的时候才能够论定。什么叫忠心？从一而终的东西。什么叫忠心？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侍奉主的人，坚持到底的属灵美德。很多时候我们在主人面前缺少这个忠心，因为我们本来就不能够那么快就得到这个名号，一直到最后。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把5000两带到主人面前，把2000两带到主人面前，当我们去交账的时候，他要夸奖我们，我们是什么？有忠心又良善的好管家。错了，主耶稣没有说忠心良善，主耶稣说又良善又忠心。良善在前，忠心在后。良善是讲到生命，忠心是讲到侍奉。很多时候我们太过分的把侍奉放在我们的生命灵命的需要的前面，所以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热心，但是我们不能够让道成肉身的见证带到我们的学校，带到我们的办公室，带到我们的家庭。这些话不是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有感而发的话，对我个人一直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提醒。我谢谢明勋弟兄刚才把忠心的管家这几个字摆在我的名字的前面，我想这是一个上帝给我的挑战。但愿我不只是做一个忠心的人，让我能够做一个良善的神的仆人。那今天呢，我想经过了3天哈，那今天晚上就要达到回府。这个人的感情很特别哈，来的时候生，来的时候怕，来的时候紧张，啊，今天要走了就有一点舍不得了，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我在这里大概在讲台上应该多讲耶稣基督的名字，但除了耶稣基督的名字，我大概在这里讲的最多的是明勋这个人。因为从第一天晚上带着怕带着紧张的心，他前面带领大家唱的诗歌给我一个暖身的一个预备。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需要 warm up，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到现在，今天早上他的领唱，我觉得我们之间，我不敢用天衣无缝来描写我们两个人，但是我可以说一件事情，我们两个人如同一个人。他在前面跟我打头阵，我在后面能够跟着他一起来配搭。而两个人如同一个人，那一个人是谁呢？耶稣基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在这3天的时间里面，我从爱这个题目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天晚上提到爱的考验，我想所有的跟爱有关系的人际关系都需要常常经过考验，包括我们说我们要爱主，到底我们爱他爱多少，到底我们考试能不能够过关，我们过一个关斩多少个将。我们知道关云长有这样的一些，我们看《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记忆犹新。很多时候我们过关一定有一个过关的一些过程，而那些过程的当中，也许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增加什么，可能是要减少什么。所以施洗约翰说了一句话，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在英文说 He must increase, I must decrease， 他要增加，我要减少。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当我们过这些关的时候，经过这些考验，经过这些考试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扪心自问，我在主的面前走了多少，学了多少， 成长了多少。所以第一天讲到考验，第二天讲到爱的邀请。昨天晚上我用尼哥底母的这个尼哥德慕的这样的一个见证，他的一些经历，跟大家特别跟一些慕道的朋友分享我们的信仰。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看到这个邀请的责任在你我的身上。我们要出去不断地告诉他们，有人爱他们，耶稣爱他们，神爱他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信，他们就得到永生。永生这两个字在中文圣经翻得非常好，一个叫永，一个叫生。永是讲到 quantity， 讲到量；生是讲到 quality， 讲到质或者值。永呢，就是说你一直无限的把一条线往一直写下去，没有一个结束，那个叫永，永远的永。但是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太过分的强调那个永，而忽略了那个生。因为那个生是讲生命的本质的变化，那个生是讲到生命的不同。生可以讲到生命，生可以讲到生活。多年来我一直在主人面前，我跟师母两个人彼此勉励，我常常说巴不得我的生命就是我的讲章，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讲台。今天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缺少这样的一个认知，或者这样一个看见，或者这样一个挑战。我的生命，有人问我，李牧师，你准备一篇道你花多少时间？有的时候我真的接受这个人的挑战，我就去算，从我开始祷告求神给我题目，然后找到一段经文，然后去找参考书，然后自己默想，然后去整理，然后祷告一篇信息。就是那一次他给我的这个挑战，我花了加起来23个小时。后来有一次看到一本书，同样一个老牧师被人问，你要讲一篇道你花多少时间，他的答案不是23小时，他说我准备一篇信息，我要花多少时间准备呢？一生之久。我心里面看到那句话，心里面非常非常很深的感触。到底我们今天能不能真是彼此有这样的勉励？你们为传道人祷告，真是让他成为忠心的仆人，让他的生命就是他的讲章，让他的生活就是他的讲台。这讲台不是在这里，讲台是我们在人的当中一举手一投足，那个才是我们真正的讲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道成肉身 Incarnation， 叫做 Word become flesh。 这些话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第一天晚上曾经提到，在台湾过去年2018年，他们的这个民选出来的一个代表字叫番。那这个番也是这几天我们也听到这个民训也一直在讲，我们需要有一种翻转的生命。但是那天我一看到这个翻字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节圣经，圣经里面讲到的翻，那节圣经是什么？那节圣经是在何西阿书7章第8节，何西阿对着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代表以法莲跟他们说，他说以法莲跟列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来的饼。什么叫做没有翻过来的饼呢？我们前几天讲到五饼二鱼，耶稣用五饼二鱼这个满足了那个5000人的需要。当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东西给他们，我给他们灵粮，但是他们不能饿着肚子离开这里。后来耶稣说了一句话，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要成为食物，成为这个时代的供应，我们要成为供应，成为这个时代许许多问题的答案。所以呢，在这里讲到饼哈，一个没有翻过来的饼有什么现象？一面烧焦了，一面还是生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任何烙饼也好，做任何的烧饼也好，任何的饼，很多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翻是个很重要的。当我们只在一面在烧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什么呢？发现一面就已经烧焦了。 但另外一方面，那个面还是生的。今天不是今天基督教就是这样吗？今天很多非基督徒对我们的感觉就是这样吗？到这个礼拜堂里面，哇，简直热闹得不得了，非常非常的情绪，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感性是上帝所造的，但不要忘记理性也是上帝所造的。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不是一件事情，是两件事情，有恩典，有真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教会里面恩典太多，真理太少。反过来，当我们真理太多，我们也要检讨反省我们的恩典够不够来平衡我们的真理。如果真理和恩典不能够平衡，真理跟恩典不能够常常翻过来翻过去，让它两边都成为一个平衡的东西，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基督教我们现在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好像以法莲没有翻过来的饼。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就从这个翻字就有很多的联想，就想到爱，所以这是这几天跟大家一起思想。那今天跟大家提到爱的挑战，第一天我们提到这个爱的考验，然后昨天提到爱的邀请。爱本身也带来一些挑战，记得吗？我昨天曾经提到我的好朋友，我的也过去在校园团契的同工周神柱牧师，他结婚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讲到上帝怎么跟他预备他的配偶。我差一点要讲偶像。很多时候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偶像，感谢主。大概就是因为配偶不是我们的偶像，就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哈。因为我们在外面就去乱拜偶像，这是题外的话。我们在这里看见那天他就写那篇文章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感谢主，主给我一个好的妻子，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从来没有向神求过，说主啊给我一个好太太，他说我只求主给我的太太一个好丈夫。你们在教会不是那种有些教会一听到好多话都会阿们下面有回应，但是我知道你们心里面都在阿们，这个我很清楚，三天的跟你们的接触我很了解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不只是用在配偶上，也用在所有我们的家庭人际关系、社会人际关系上面。我们不要一天到晚求对方来满足我们的标准，让我们能够成为他能够满足的标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爱里面是有很多的挑战。那我说这个大使命呢，昨天我们已经谈过了哈，就是说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等等。这节圣经我把它看成比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更重要的大使命。我们加州哈，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 In and Out Burger。有吗？有 In and Out Burger， 到外州去都没有哈。那我回到 Boston 去，我说：“哎呀，我们加州有 In and Out Burger。”那 In and Out Burger 对我来讲，我每次看到 In and Out 这个字哈，又一次就好像看到异象一样。我说：“今天的信仰，今天的基督徒要把耶稣接进来是 In， 但是我们只有 In 没有 Out。”以前有个传道人讲，他说：“上帝是全能的。”但是在他的爱的里面，他把自己限制在两个不能的里面。第一个不能是什么呢？对非基督徒他不能进去。从来主耶稣没有强人所难，他一定是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打开的，我就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他可以破门而入，不是吗？约翰福音二十章那个时候门都关了，耶稣就进去了，他也照样可以进到你的心里去，进到我的心里来。但是 Jesus Christ is a gentleman， 他就在外面叩门等我们开。如果我们不开的话，他就在门口等，他在门口。所以那个 in 是一个上帝在他的爱里面对人类的一个尊重，他没有 in。 什么时候我们一接受了他以后，他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 in and out， 上帝他是全能的，就是在他的爱的里面把自己限制在不能进去，但是在他的爱的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当中，他也尊重我们，他不能 out， 因为我们就把他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一般的人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这个我们里面宝贝的耶稣基督，所以 in and out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过去刚才提到说，在20年前，神感动我们夫妇开始了一个叫做国际关怀协会。我们的负担就是两句话：福音要进中国，福音要出中国。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福音要进到你我的生命里面，福音要从你我的生命里面出去。所以你们以后如果去吃 in and out， 你看他的杯子下面有一个 John 3:16， 就是这节圣经。当我们接受耶稣，我们就得到永生。好，这是大使命。那另外的大使命呢，马太福音啊，这个我们就跳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哈。这个马太福音这里提到的这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但是很可惜哈，非常非常可惜，每一次我们提到大使命的时候，很多人从19节开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奉父子圣灵名替他们施洗等等。从19节开始，可能因为篇幅太长了，然后就选了后面2节，所以有的人还好一点，把18节加进去，因为18节太重要了。如果我们只看19节20节，我们要去做很多的工作，请问那个 power， 请问那个 authority， 请问那个权柄在哪里？权柄在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今天如果我们忘记这一个，一直到20节，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有权柄的这位主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有许许多多在我们的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碰到许许多多的困难，然后没有办法脱困而出。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忘记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因为这个权柄太重要，因为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宣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尤其今天我们提到我们要向穆斯林告诉他们真正的真理在哪里，让他知道可兰经跟圣经的分别在哪里，让他知道他们所尊重的这个先知耶稣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耶稣。这些听起来都是可以在理论上跟他们讨论，但是更重要的，这是一个 spiritual warfare， 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这18节很重要。耶稣近前的对他们说，那我为什么把16节17节加进去呢？这也是觉得我非常非常遗憾，每一次一提到大使命，我们都没有提到16节17节，因为这段圣经里面提到好几件事情。第一个讲到大使命的对象，就是说当年我们常常讲的18节19节20节这些话的对象是谁。不错，对我们今天2000年以后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些话是对我们的一个命令，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Great Commission， 一个 Great Commission， 一个大使命。但是这里也看到说，他大使命的基础是主的权柄，然后我们也看见大使命的应许，最后一节，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在最后大使命的内容，做主的门徒。我想我还有15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能够在大使命的对象分享一下我这些年的心里面很重的负担。因为我们要做一个比较，当年听到大使命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些人，如果他们这些人他们接受的大使命，我们今天跟他们相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一样2000年以后我们站在这一群人的里面接受这个大使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大使命的对象。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这是当年大使命接受大使命的这些人的描写。11个人，他们到了加利利去，因为耶稣在耶路撒冷上十字架，在耶路撒冷复活，然后差派他们，然后呢，他们在加利利在等着耶稣跟他们见面。 所以他们就到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请注意，是耶稣约定他们，叫他们到加利利去。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那这两件事情说出当时的这些门徒是什么样？第一个，当时面的对象，请注意哈，十六节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看我这个红字哈。到了耶稣约定的身上，那是在28章16节，同样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第10节明显的是16节的前面，对不对？而且你当我们把这两节圣经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就发现这两节圣经有因果的关系。因为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然后到了16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这是什么呢？耶稣大使命，他真正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是什么？全然顺服。如果耶稣在第10节说我要在加利利，我要在那个地方见他们，如果他们不去，后面就没有大使命。弟兄姊妹也了解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因果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第10节，所以带出第16节。所以虽然16节很简单平铺直述的讲一句话，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所以我说顺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顺服是命令的结果，对不对？我们在台湾当过兵，当过兵有一个口号，叫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就是顺服。前天晚上我提到我的老二去中东打仗，在那个 Desert Storm 啊，他去这个沙漠风暴之前呢，他在 South Carolina 那边接受几个月的训练。那训练完了以后，我跟师母就飞到从 Boston 飞下去，就看他，哇，看到儿子几个月不见，雄赳赳气昂昂，哎呀，我说哇，这个孩子还不错哈，在家里面，台湾人说哈，心哇暖暖了哈，他的生活是很乱，就突然之间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嚯，穿着军服哈，实在是非常的帅，非常的帅，我就问他，我说 Chris。3个月了，你现在是什么 rank 什么阶级？他看看我，他说爸爸，我的阶级就是只要看见穿军服的人向他敬礼的那个阶级。最低二等兵 private。 经过了3个月的训练，他说我现在得到一个啊，军服穿起来，但我只要看见我不要看他是一个花了，是什么，是个星星，只要看见军服，我跟他敬礼就没有错。我就想到我们在台湾也是当兵的时候，当我们收到当兵手册的时候，第一句话说顺服是军人的天职。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今天我们这些侍奉主的人，第一个，这个我想不需要多讲，我们都知道。但是请注意哈，当他们到加利利去的时候，是因着第10节的命令，因为第10节的要求。但是到了18节，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后面这句话呢，是另外一个命令，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是另外一个新的命令。前面一个命令顺服了以后，就带来另外一个命令。所以呢，顺服是命令的结果，但是呢，顺服也是命令的条件。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个约翰福音2章，我们就把它略过去。你看好，在约翰福音7章那里说，人若立志，先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我们今天很无知，我们今天很惶恐，我们今天觉得好像不知道方向，不知道何去何从。但是我们需要一个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很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只知道顺服是命令的结果，我们不知道顺服是命令的条件。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呢？ 为什么我不明白神要带领我怎么走？但是神要先知道我们肯不肯顺服他，肯不肯顺服他。我跟我太太做了八年的朋友，爱情长跑，那八年她过得很辛苦，我也过得很辛苦，因为我母亲从头就反对，从头就反对。长话短说，后来等到最后，我们两个人到差不多了，就要提到婚嫁的事情。那个时候我父母亲在香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父母亲，我说我跟这个姓林的已经交往做朋友了八年，希望有你的祝福。隔了大概一两个月收到一封信，很明显的是妈妈的意思，爸爸的笔迹，因为爸爸不会写不会写这些话，都是妈妈说的。很简单，里面就一个最重要的一句话，没有问题，你们可以订婚，你们可以在一起，从此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如果你们要继续保持我们的父子的关系，你那边要好好考虑。那我赶快告诉你们后来怎么样，免得你们一直在想到底后来是 happy ending 还是什么啊。我只讲一件事情，我母亲在1992年离开世界之前，我的妹妹去照顾她，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瞎了眼睛，那么好的一个媳妇，在他们做朋友的时候，我竟然莫名其妙的反对他们。好了，回来，到底收到这封信怎么办？痛苦的不得了。我怎么办？请问，我选爸爸妈妈呢，还是选？因为爸爸妈妈不能换，女朋友可以换，人家就跟你讲没有关系啊，就再换一个，怎么可以八年呢？人家八年抗战都最后都胜利了，你这个八年这个到底怎么样下去？长话短说，后来那天我在神面前祷告，后来神说你要顺服，一讲到顺服，我说糟糕，突然很后悔读圣经读太多了。因为你不知道没有圣经就算了嘛，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圣经上怎么说嘛，马上在我里面就出来一句话：摩西的十诫。前面四诫是讲到跟神的关系，后面六诫是讲到跟人的关系。后面六诫的第一诫就是第五诫哈，讲什么？要孝敬父母。我说主啊，这十诫要为什么要把它背下来？一背下来后让我更痛苦更挣扎。后来那天晚上半夜三四点钟，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父母亲。年轻的时候比较会哭，现在好得多了，掉了好多眼泪在那个信纸上。我选择跟你们，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关系不合适，你们老人家放心，我听你们的话。后来我就积极准备出国。我1980年从 Boston 到 Wheaton College 在芝加哥去读了一年的进修了一年。我到了那里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因为那个时候1962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申请那个学校要离开我的感情八年的这个关系。长话短说，结果怎么样？没有想到隔了两个月，快圣诞节的时候，我父母亲从香港来，然后就给我一个钻石戒指。我说真的，神会行神迹吗？这个不可能。但当然我不能明知故问，对不对？我不能说问他这是干啥的啊？那这个戒指在那里，说就给了我了吗？后来我就很好奇，就问他们，他们两个人在香港去听沈保罗牧师讲道。沈保罗牧师那天勉励教会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他说你们爱不来的，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彼此相爱的元素，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只要爱主。他说我们爱主就能够爱主所爱的，就讲的这句话是讲到同工之间。后来那天他们回到家呢，我妈妈就问我爸爸，我们爱不爱儿子？废话，当然爱儿子。 那既然爱儿子，我们为什么不能爱他所爱的？圣灵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当我们肯顺服的时候，神的旨意就显明了。但是很冒险的，非常冒险的。如果万一他那天突然就是好乖儿子，好好去美国念书，好好再找一个啊、哦！以前有个男的找一个女朋友，妈妈反对；找两个女朋友，妈妈反对。后来找到一个，妈妈赞成了，因为非常像妈妈。那个时候爸爸反对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全人顺服。糟糕，时间不对了哈。好，我们再看下去。在门口，那个这个走廊里面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施达德。这个人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内地会就是英佐那个时候有剑桥七杰，七个很精彩的，施达德是里面一个。那他特别，因为他起先参加了这个内地会，他是1885年到1894年在中国，后来到1900年到1906年他跑到印度去了。那么从1910年到他死的1931年他在非洲刚果。有一次我到刚果一个丛林里面，他们带我一个小飞机飞到一个很原始的一个飞机场的跑道，根本是不是那种水泥的啊，那个飞机只能够坐六个人。就我们飞到那里的时候，他们一群非洲的土著在那边欢迎我们，就把我们又开了车进到更深的丛林里面，就看到一个宣教士，德国宣教士在那里。后来他的旁边有一堆坟墓，那堆坟墓我说是谁，他说都是我们这个差会，都是我们一些从外地来的一些宣教士的坟墓。我就跑去看，一看 CT Stud 的坟墓在那里。他到最后是埋葬在非洲。所以这个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除非你完全降服以身，你不可能知道他的心意，你一顺服他就会显明他的旨意。好，我们再看下去。第二个，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什么人当时接受这个大使命的是什么样的人？是顺服的人。第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是懂得敬拜的人。那这个我就要很快跳过去，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年因着这个敬拜带出大使命，因着敬拜带出宣教。我们在过去这30多年40年来，我们看到中国教会非常强的有一个在崇拜的时候叫做敬拜赞美，我觉得实在很好，把一个整个赞美的情绪、赞美的气氛、赞美的心带到教会里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不过是在我们跟神敬拜上面的一方面而已。敬拜一定是 two-way traffic， 敬拜一定不是 one-way traffic。很多时候我们敬拜赞美，我们就向神伸手，我们向神献上自己，我们向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是我对神说的。但是敬拜和宣教的关系是反过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要出去宣教。所以呢，我们今天讲敬拜赞美，我要强调一样东西，叫做敬拜宣教。我们的宣教是从这个有权柄坐在宝座上的主所发出来的命令。好，这个我们就跳回去。但是最后一个我想比较重要哈，敬拜赞美大使命跟敬拜主有关系，敬拜宣教。但是后面第三个，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我说马太，你在整理这个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怎么写一个不伦不类的？你如果就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就跳到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多好！当大家去敬拜的时候，就听到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为什么要放一个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在这里？然而还有人疑惑。那我就在想，马太他没有讲出那个人是谁。 到底是什么人有人真是疑惑。那几个人是一个门徒，哎，十一个门徒是一个信心的团体，一个信心的团体竟然有人对耶稣最后说的这样的一个大使命还有一些问号。感谢主，很多时候我们的经验就是常常从问号变成惊叹号，这是我们在属灵上面的经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问号，但这些问号最后都变成把那个勾勾变成拉直了，变成一个惊叹号。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像刚才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说的，没有所有这些东西不能让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这是一个惊叹号。到底是谁？大概我猜多马，因为多马如果今天活在中国的话，我们一定跟他取个外号叫多疑。因为耶稣复活，他就让这个问了：那怎么可能？我要去，除非我去摸到他的钉痕，除非我去探讨他的枪伤，哈，最多疑。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话，然而还有人疑惑，英文说 some doubted， 有一些人怀疑，不只是一个哦。那另外一个人是谁？我想不出来。后来我想，大概是马太自己写的，拍写了，不好意思。说我有怀疑，所以他说有些人在怀疑，但是不管怎么样，大使命的对象有人怀疑。如果按照我们的逻辑，我们的思想，十七节然而还有人疑惑，十八节主耶稣还没有讲这话以前就应该对他们讲，你们这些昧了良心跟随我的三年半的门徒，我对你不薄啊，我对你很好，那今天竟然你还对我有问号。不要怕，只要信。小信的人呐，你不要想在神面前得什么。没有，他接下去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这样思想，当我这样整理的时候，我发现今天只要是基督徒都应该参加诗班，刚才所唱的都要说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主从来没有问我们，我们配不配，我们能不能，他不看我们配，因为我们绝对不配，能不能我们一定不能，他只是问我们，你愿不愿意， Are you willing？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说：“我每一次要招聚你们，像母鸡招聚小鸡一样。”啊，这节圣经不在我今天要讲的，不过刚才讲到，在他的翅膀底下那种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节圣经，在他的翅膀底下，他就是个母鸡；在他翅膀底下，我们就是他的小鸡。当我们是这个小鸡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不是可以说主啊，我愿意？因为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要多次召集你们，像母鸡召集小鸡，只是你们不愿意。上帝不是看我们配不配、能不能、会不会，上帝看我们愿不愿意。因为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什么叫做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呢？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在这方面提醒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我加入在诗班的这个团队里面，一起向神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把一个愿意的心放在我也放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继续奔跑天路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唱为主而活，我们说主啊，来用我们，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